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都》，作者川端康成，演播陌上花开 Singria 十六小魔仙秋雨寒意浓。第七章：松林的翠绿。第一集：南禅寺。听说南禅寺附近有所合适的房子出售，太极郎想趁着秋高气爽散步之余出去看看，于是带了妻子和女儿同去。
你打算买吗？
阿凡问。
看看再说吧。
太极郎马上不耐烦地说。
就是不买，散散步也好嘛。
那倒是。
阿凡有点不安。他是不是打算买了那所房子，每天都到现在这家店铺来上班呢？和东京的银座日本桥一样，在中京的批发商街有许多老板另外购置房子，然后到店里上班。若是这样那还好，说明丸太的生意虽已日趋萧条，但手头还是宽裕，可以另外购置一所房子。太极郎是不是准备把这间店铺卖掉，然后在那所小房子里养老呢？或者说他也要趁手头宽裕早早下决心？要是这样，丈夫在南禅寺附近的小房子里打算干什么？又怎么生活下去？丈夫已年过半百，她很想让他称心如意地过日子。店铺是很值钱，虽然那样，但靠利钱生活恐怕也是维持不了的。要是有谁能好好运用这笔钱生息，生活也就会过得舒适了。 可是，阿凡一时又想不起那种人来。母亲虽然没有把这种不安的心情吐露出来，但千重子很理解她。千重子年轻，她看着母亲，眼睛里闪现安慰的神色。可是话又说回来，太极郎是开朗而快活的。
爸爸，要是经过那一带，咱们绕到青莲院去一趟好吗？
千重子在车上请求说。
只是在入口前面。
是樟树吧？你想看樟树吗？
是啊。
被父亲猜中了，千重子不禁有点吃惊，说：
是想看樟树啊？
走吧，走吧。
太极郎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同朋友在那棵大樟树底下聊天，但这些朋友都已经不在京都了。那一带每个地方都令人依恋呀。
千重子使父亲勾起了年轻时代的往事。
离开学校以后，我也不曾在白天里看过那些樟树。
千重子说：
爸爸，您知道晚上游览车的路线吗？观光路线中安排了一个青莲院，游览车一开进去，就有几个和尚拎着提灯出来迎接。
和尚举起提灯照着，要领到大门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但可以说这是来这游览的唯一的情趣。根据游览车的导游介绍，青莲寺的尼僧们会准备淡茶招待，可是当他们被让到大厅来时，却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哎，招待是招待了，不过那么多人，他们只端上一个上面放满粗糙茶杯的椭圆形大木盘，就匆匆走开了。
千重子笑了。
也许尼姑也混杂在一起，坏得连眼也没眨一眨就……真是大失所望，茶都是半凉不热的。
那也没法子呀，太周到了，不是花费时间吗？
父亲说。
嗯，那还好。照明灯从四面照着这宽阔的庭院，和尚走到庭院中间站着讲起来，虽是在介绍青莲院，却是了不起的高谈阔论。进庙之后，不知从哪儿传来了琴声，我问朋友，那究竟是原奏呢，还是电唱机放的？然后就去看支援的舞女，在歌舞排练场上跳她两三个舞。那个叫什么舞女来着？
是什么样子的？
系垂带的，可衣衫却很寒颤。
哦。
从支援到导员的脚步去看高级艺伎吧，高级艺伎的衣裳才是货真价实的呢。侍女们也在粗大的蜡烛照明下，举行叫什么敬酒的仪式，最后在门口的土间 还让我们看了高级艺妓盛装游行时的装束。
嗯，就是只给看看这些也已经够好的了，
太极郎说。
是啊，青年院和尚拎着提灯相迎和看导员脚步的高级艺妓这两个节目倒是蛮好的，
千重子答道。
我记得这些事好像从前曾说过，
什么时候也带妈去看看吧，妈还没有看过脚屋的高级艺妓呢。
母亲正说着，车子已经到达青莲院前了。千重子为什么想到要看樟树呢？是因为他曾经在植物园的樟树林荫散过步，还是因为他曾讲过北山的山林是人工培育的，他喜欢自然成长的大树呢？可是青莲院入口处的石墙边上只种着四株成排的樟树，其中跟前那株可能是最老的。千重子他们三人站在这些樟树前凝望着，什么话也没说。定睛一看，只见大樟树的枝丫以奇异的弯曲姿态伸展着，而且互相盘缠，仿佛充满一种使人畏惧的力量。
行了吧，走吧。
太极郎说着，迈步向南禅寺走去。太极郎从腰包里掏出一张画着通往出售房子那家的线路图，一边看一边说：
哦，千重子，爸爸对树木不太在行，但樟树是不是南国的树种，生长在气候温暖的地方呢？热海和九州一带都盛产吧？这里的樟树虽说是老树，但令人感到好像是大盆景一样。
这不就是京都吗？不论是山是河还是人都……
千重子说。
哦，是吗？
父亲点了点头，又说，
不过人也不都是那样啊，不论是当代人还是历史人物，照千重子说，日本这个国家不也是那样吗？
千重子觉得父亲把问题扯远了，似乎也自有道理。他说，
但是爸爸，细看的话，不论是樟树树干也罢，奇特的伸展的枝丫也罢，都令人望而生畏，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不是吗？
是啊，年轻姑娘也会想到这种问题吗？
父亲回头看了看樟树，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儿说，
你讲的有道理，万物就像你那头亮乌乌的头发，都在延伸成长。爸爸的脑袋瓜不灵啦，老糊涂啦。不，你让我听到了一番精彩的谈话。
爸爸，
千重子充满强烈的感情呼唤了父亲。